今天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那个有一个池子，然后就说旁边有五个廊子，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的病人，然后呢特别提到有一个人是病了38年躺在那里的。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这里说到这事以后，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上面发生了这些的事情，不知道经过几天或者是什么的日子，但是这件事情好像是连续3章、4章、5章这样接续下来的，叫我们看到是记载的事情是不一样，但是神要人能够领会，神要传出来的一个信息是继续的，是继续的在这里传。3章记得尼哥底母告诉我们说人需要重生，人需要生命。4章就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你如何得生命。当然3章也告诉我们，这位说叫一切信他的啊都得永生。4章这位又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因着信就是接受。然后到了4章后面这个医治大臣之子的时候，你就看到也是因着他的信，复活的生命就临到了这个大臣的儿子。那进到第5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这幅图画，这里说是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还没有忘记一年多以前我们冬运会John Engels 弟兄就讲到尼西米时候的这个门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羊门，对不对？那羊门大家如果记得呢，就是在圣殿的对出，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圣殿就在这里，然后羊门就在这里。那这个羊门呢，就是当献祭的羊从那里进来，然后呢马上就进到圣殿那里。换一句话说，这一个38年病了的人，跟这些瘸腿的，跟这些瞎眼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都在耶路撒冷城门靠近圣殿那里那廊子那里面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那里等。所以如果你看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的讽刺啊，因为这个是以色列，所以说是犹太人的圣地就在圣殿的旁边结果呢，圣殿是人与神交通的地方，是人能够借着来到圣殿得着神的恩典敬拜赞美的地方，但现在呢竟然躺卧着这一大群的病人，而且呢有一个呢是病了38年。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我想是当时对于特别是对于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啊。我想在这里特别就说出来，这些地上曾经给神使用过的， 但是因着他们只是落在疑问的里面，因为他们只是落在外面去知道摩西的律法是怎么样，而且死守这些的律法，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与神真正的交通。所以你看到这个病了38年，这个瘫子在那里，就是一个血气还要血气枯干的人，就是生命枯干，生命不得释放。那当然，我们就下面主就已经治好了他以后，再遇到他的时候，就说出了他这个人之所以在那里38年不能动的话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些人生命的枯干，生命的受捆绑，是因为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的看到啊，人被罪来捆绑，就算来到宗教的跟前，就算来到圣殿的跟前，也是无助的，也是不能够得到帮助的。他们所做的只有能够的希望只有在哪里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看见他，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我们，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耶稣所行的这几个神迹啊，在第二章迦拿婚宴的那一个神迹水变酒，是耶稣的母亲去要求。大臣的儿子得医治，是他大臣去要求，但是好像这一次呢，这个人没有要求，是耶稣来寻找。所以我们看到主来到地上啊，不单只是行神迹，而且他是主动的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在来到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把神的儿子的执事，神的儿子的 ministry， 神的儿子要做的，越来越清楚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叫我们看了出来啊，叫我们看了出来啊。所以我们就再看一看这个38年的这个人啊，他在那里所等的是什么呢？病人说呢，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认为是等什么呢？他不是等神，他是等人，他是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所以你看到吗？如果你是要等人来帮助你的话，所带来的是什么？38年的失望。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啊啊，或者说今天很多人他们来寻找，甚至已经寻到边上了，来到教会里面啊，来到圣殿的旁边，但他们好像还是在这里找人啊，找有能力的人，找有爱心的人来帮助他们，但是在这里看到没有人把他放下去。但是今天我们就算今天很可惜的就是人就是不会寻找神的，就是来到神的殿门前还是在这里等人。所以我想从这个点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求主来恩待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打开圣经了，我们还是不会在那里寻找神向我们说话，还是想某某人怎么讲，某某人怎么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主今天他自己主动的来寻找人。那今天最难阻人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给的生命， 释放的生命，就是我们没有准确的来到神的跟前来寻找人啊，寻找神啊。所以他的希望是得不到，因为人没有办法解决生命上的难处啊，所以就说人不能够救自己。那耶稣来到这里就说你要痊愈吗？好像主已经给他很大的 hint 啊，我可以帮你啊，你要痊愈吗？他还说没有人能够把我放在水里面。然后我看，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神的恩典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当然是有人把我们好像抬到主的跟前，但是真正叫我们信主的不是任何的人，真正信主的是主的话、主的恩典、主的寻找、主的怜悯、主的拯救。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主真正的来做的时候啊，他是那样的直接啊，他是那样的一针见血的把人带到那个生命的源头。所以神对人的体恤叫人受捆绑的得着实释放啊。那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得释放呢？你说这个人到底信了没有？这个好像重点好，但是你看到这个人当主叫他说你起来拿起褥子的行走，那这九节什么，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你就看到什么呢？他是顺服听神的话。其实听神的话你先要信神的话，尤其是你看那是安息日啊，他不能拿褥子的啊，所以他也付一个代价了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这些传统，我们只要信，只要听神的话。神叫我们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他就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来痊愈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儿子的话是带着传病。这个人他听从了顺服了主的吩咐，起来拿起了褥子行走，他原来不能做的他可以做了。所以人顺服神的吩咐，人的捆绑就脱落了。你看他38年呢，我想我一般我是不敢起来的，怎么起来啊？这个腰已经现在这骨头就硬了嘛，那腿也软了嘛。当你不要看你自己能，看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神就怎么成就。当你这样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就起来拿起他的褥子行走。当然这里是三个动作啊，如果你们要慢慢去讲，还有可以把这个三个再来讲一讲啊。我想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发挥啊。那我然后就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主就告诉他你受捆绑生命萎缩的原因是因为罪，所以你以后不可以再犯罪。如果你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因为后面这一章圣经里面还讲到是审判啊。所以神不单只是赐生命的主，是怜悯的主，是慈爱的主，他也是公义的主。我们的主他是赐生命的，他也要是做审判的。所以当如果这个人继续的犯罪的话，更深的罪恶就带来更深的审判。所以主在这里告诉他你不要再犯罪。那后面我们就很快的就进入后面这一段，就说到 哦，因为主做这件事情，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那主在十七节就很明显的告诉宣告了一件事情，说我父做事如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这个犹太人听到这个一句话更加生气啊，不单指他放了安息日，还说神是他的父。所以这个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讲，那他简直是气昏了啊。当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讲过，主一再行神迹，一再使用兆头啊，使用记号，叫犹太人认识他是谁。但是这些犹太人就是好像瞎了眼。当然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他们以为就是耶稣当时对摩西说的，他要兴起是他们弟兄当中的一个像你这样，就像摩西这样。所以他们的脑海里面就是觉得你不会大过摩西，你是只是像摩西那个样子，所以一定是在这个中，在这个律法的底下，在犹太人的思想的底下，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神兴起的这位弥赛亚是大过摩西，超越就成全了律法，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他们想不到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一直在这个律法的框框的里面给限制，弄瞎了眼睛。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容易落在这种光景，因为我们今天喜欢觉得摸到的看得见的人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神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口里面说信，但实际上我们对属灵的东西我们看得有多重。我想在这一点我们一直要非常的，我觉得一直要提醒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看得有多重。我昨天又跟香港那个弟兄在通一个电话，就是讲到他们在修会所的那个事情。他们现在哇，很奇妙，这个他说这个装修的钱现在也吃差不多了，这个买了300万，装修了80万美金呢、啊。说现在也差不多了，我说感谢主啊。他说是啊，弟兄姊妹，看神的家比自己的家更重要，就是这样啊。我里面他讲的这句话我很受感动。今天有多少人看属灵的事情比自己的事情更重要？今天有多少人看神家里面的事情比自己的家更重要？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就看到神的见证就显出来。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看的都是这些与他们历史、传统、宗教、生活有关的这些的遗文，而对于属灵的事情，他们好像就瞎了眼睛，摸不到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主在安息日叫人得释放，起来行走，结果这些人还看不到这是神的作为，还说哎呀，这个人犯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主进到十九节之后啊，你看十九节跟24、25节有三次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就看到进入十九节到47节这一句话的话，是当时犹太人要逼迫主，主在这里为他的所事跟他的所作做出了回答，叫人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说 只凭着自己呀、啊，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这里，这里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这个稍微好一点的英文翻译版，不论是 King James 也好，或者大卫也好，说 The son can do nothing of himself。这个 NIV 是用 by himself， 这个 of 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 out from， 就是出自，就是只凭着自己啊，他做的不是出于他自己，不是 by himself， 是出于父。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我们是非常这个看到，而且十七节那里说到，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这里讲出那个有一句话，说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主一再的强调他所做的都是根据父，父将父要做的跟父所示的只是给子，然后借着子呢执行父的旨意，而且父呢也借着子的所作将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启示出来。我这个就 go back 我们第一章嘛，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嘛，而且子所做的是为了显明父，而且子所做的就是父所要做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父将所做与所要的都是要借着儿子显明出来。而且呢到二十一节这里说，我们就看到父与子的心意呢都是叫人能够活过来，都是叫人能够得生命。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吗，父的定规是生命是从子那里显出来，然后呢又把生命赏给人。所以主是什么呢？主是赐生命的主，而这个意思，这个源头是从父那里开始，是子来执行。所以我们到二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事交于子。所以我们就看到父不光光是把生命给人，父是不允许罪恶在人的身上继续的猖狂起来，他要按着他的公义追讨人的罪。然后他说这一个执行也是子来执行。所以我们就看到二十三节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我就是讲到刚才我提的子与父原为一，你尊重子就是尊重父啊。所以当时犹太人根本摸不着边啊，摸不着边，在这样的瞎眼的里面。所以二十四二十五再两次说，主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永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二十五节，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过来。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主所做的这一切就是领人得生命。尼哥底母是这样，撒玛利亚妇人是这样，如今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他如何的脱离这个衰残的光景，也是这样说出他是赐生命的主， 所以下面讲的，不论是死人活人，都是根据子来得生命，所以说都是根据羔羊的生命册。所以不论是叫人得生命也好，执行审判也好，主不是凭着自己定规，都是根据父的旨意。那从31到最后这一段我很快的就提一下，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再次很严肃的说出他是神的儿子，是有四重的见证。从31到35这里讲到约翰的见证。当时犹太人其实对于神为什么用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是犹太人他们所接受所认同的一个先知，是神给他们，是神像用着施洗约翰给他们传话的人。但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们也不当一回事，所以主一开始叫他们看到，他们应该可以相信，应该可以知道，是因为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的做的见证，你看他是点缀的明灯啊。他虽然喜欢他，但是还是没有照亮他们。所以主就说到了36节，就主摆出比约翰更明亮更大的见证，那是什么呢？就是主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是36节我们就看，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差来的。你看在这里这些犹太人都看到主所做的这几件事是神迹，所以这一个主自己所行的神迹就成为他的见证。如果这些人不是瞎眼的话，他们注重一点属灵的事情的话，他们不会不认识这是从神来的，这就是神的儿子。至于然后第三个见证是37到38，就是这里说到是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父亲自为主耶稣做见证，是不是？因为当他约旦河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发出来的声音。如果我们把黑门山的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天上来的声音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最后呢，讲到圣经主的话为主做见证。犹太人他们注重施洗约翰，他们注重摩西，注重律法，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律法和先知都是为了见证神的儿子而来的。如果你真正的注重律法和先知，你一定会在他们的里面先看到神的儿子。从旧约的圣经里面从以撒的身上，从会幕的身上，从献祭这些祭牲的条例上面，从先知的预言的里面，你都应该看到神的儿子。所以46节说，如果你们相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指着我写的话。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不论是会幕里面的，不论是献祭律法，一切里面所记载的都是指着神的儿子而说的。所以如果你们真是那样遵守神的律法，那么敬虔读神的话，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指着我写的，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了当的把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讲出来，他们只是有敬虔的外貌，他们不是真正活在神面光的底下，做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我想我就开个头啊，弟兄姊妹可以有一点的交通，就是第五章。
我也交通一点，不准确的地方弟兄姊妹可以纠正。我觉得我有两个地方，就是说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想，主耶稣当时是找那个时间找那个人把他给治好了，他干嘛非要挑安息日呢？当那么多人跌倒我当时我在想，后来真是我就慢慢明白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按我的领会来讲，主就是专门挑着安息日做在那做的那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有疑问，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实际上就是说，做十六节讲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就是答案。如果你明白他是神的儿子，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但如果你死活不承认这一点，你就发现有问题。因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整个摩西的律法是神亲自传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触犯他，当然就是不对的。因为我按我的理解来讲，施洗约翰也不会做这一件事情，只有我们主来做这件事情。他做的目的就是说，你们不要落在字句里面，你活在经义里面，你们实际上就是出现空壳子了。而且你就是说主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他就告诉他们他的身份。但是整个福音书里边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就是他的身份。耶稣死就死在这上面，他们要杀耶稣，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耶稣做神迹他们没看见，他们也承认。问题就是说你是谁？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当然这些都好办。因为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划时代的转变呢，我觉得是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谁有这个资格或者这个能力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旧约的律法是神亲自传的，谁除了神自己以外，谁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个变化呢？因为他们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很觉得很踏实呢？因为他有字句呀，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我守的呢。但他们就忘了神传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它里边的经义是什么。安息日是让他们纪念神，纪念他们出埃及的历史，让他们来纪念的。耶稣并不是说他在他们中的一份子，就是说像他们一样被从埃及救出来，当然他不用守这个，而且本来他是安息日的主，本来就是。所以他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就告诉他们，他实际上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就越发想杀他。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关过不去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死活想不通道成了肉身。他看眼见的这个耶稣啊，可能他们看起来其貌也不扬，虽然就做了很多事情，他们死活就想不通，怎么会神成了人？他们想不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说，就越发的，因为而且他们有一个问题在哪里？由于他们自己假冒为善，只守住那个壳子以后呢，公义和良心呢，蒙了灰看不见。他对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真相和良善，他看不清楚。他只守条文而不管实际的良善了。整个就吓掉了，这是我想交通的一点。第二点就是审判的事情，这审判的事情给我一感觉就是什么？就是说，像这个还显明一个事情：我们称耶稣是主，我们称神是我们的主，他有在我们身上有主权，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实际上，通过审判你看出一件事情：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承不承认他是你的主，他实际上还是有主权的，他可以审判你，定你的罪。他是造你的那一位，也是供应你的那一位，最后还是审判你的那一位。除了他对你有主权以外，谁能审判你啊？就说明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还是你的主，只不过你不承认而已。你吃他的，用他的，或者说你整个生活是靠他的，你生命也是他造的，
但最终那一天的结局还在他手里。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和他的关系本来是扯不断的，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说公平从哪里来，只要从神来了，哪里来就是公平，因为神的性质就是公平，就是公义的。这句话就很清楚。以前我有一个也算是信主的人问我，他说那你说神不管干什么都是对的了？我说是。他说为什么？我说这是公义，是他的性情，就跟就是说铁是硬的，水是软的一样，就那么简单。我们的良心都是他赐的，你说我们拿来还有什么公平？我就讲这个点。
有点小小交通啊，在那个刚刚弟兄也谈到啊，现在进入到第五章这个地方，好像第一章到第五章好像都没有断过啊，但是中间好像插入这个第四章，第四章好像就是在第三章跟第二章后面的地方，好像犹太人这个拒绝了那个耶稣以后，他就定义到了那个外邦人那个撒玛利亚那边去。那么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外邦他有几个很大的宣告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在他说第四章那个到加利利又是无人尊敬，又回到犹太这边来，又回到了耶路撒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一章那个整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那地方，好像整个就好像都是在这个几章里面啊，一直好像没有停过。刚听我交通到那个生命在它里头，一个生命，一个光，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把它显出来，显出来就是他做见证的。所以在这第五章这地方，那个神的心意好像又还是要回到犹太人那边去，他还是定义把他这个心意啊，还是要直接传达给这犹太他自己的选民这里。那个他利用他在那个第五章里面一节到第九节，就是把这个刚刚弟兄讲到过，这个神自己来找了这个罪人，找了这个罪人呢，他用这个罪人来代表了那个犹太人，整个的犹太人怎么讲呢？他说那个毕士大池旁边呢，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那么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好像马太福音二三章那边主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有讲啊，你们是那个假冒为善的，给瞎子瞎眼领瞎子领瞎子的，还有就是能说不能行的，那不是就是瘸腿的吗？血气枯干根本没有生命的。OK， 这些人就主耶稣亲自来找了。就找到用这个做代表。那么我们也看到说，怎么会三十八年呢？我在读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三十八年跟那个犹太人在那旷野啊，在流浪那个三十八年是不是有关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很得罪神了，在三十八年在那流浪了，在寻找神。他们有没有寻找神？没有，还找不到。那最后他们神让他们带到进迦南地区，所以这个利用他们在这个三十八年这个地方。神就用这个摊子啊，来做一个提醒。那么你们都是些瞎眼的，没有生命的。那他亲自来找这个摊子，然后呢，刚刚弟兄讲交通过了，三个动作，起来，拿你的炉子走。所以这个还是接到那个第一章那个一节到十八节那地方，因为神。儿子他要见证父，把他生命交通出来，但是我们人做的是什么？信。所以他这里说，哎，拿起炉子一走吧，他就信了，他先相信了，所以他就痊愈了。痊愈这边我读的好像是就是得救了，他就走了，因为他有罪，他是罪里面 OK， 他就得救了。这里在第九节这边他讲，那人立刻就痊愈了，拿起炉子走了。那我在读是说，哎，拿起炉子走了，说那人就痊愈了。我是这样读，但是这个 这个信心就在这里了，因为他起来走了，他接受这个信心。所以从第一章到这里啊，一直在把他的生命一直要见证出来的时候，那我们人要做什么？就是信，很简单，信。在不管在第一章、第二章，在那个好像撒玛利亚妇人那边，他也是信的。那个在那个大臣之子要复活，医好的地方，那大臣也是信了。那这个地方那更是信了。这主耶稣把他自己来找到他，把他所示来先给他看，所以这个还是在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在交通的时候，那个弟兄有提到过这个，所有的约翰福音一章到二十章。二章的最后地方就是说要让我们来相信，来接受这个耶稣。但是我那时候有提到说，哎，这个多马不是在那边讲过一句话吗？多马那个说，我要看到你的手伸进去才相信。那主耶稣讲，没有看到就相信，有福了。所以这里也可以讲说，这个摊子还没看到，他根本没看到，他能看到能不能走他不晓得，但没有看到他相信了，他是有福气的。所以主耶稣一直要把这个福气要带给犹太人，但是呢，犹太人一直去拒绝他，所以才会说插入了这第四章这个外邦这个事情，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地方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了那个犹太人本身的这个地方去。那么当然在第十节到四十七节，就是因为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跟犹太人冲突越来越厉害，因为安息日的关系，因为安息日，还有就是因为安息日牵涉到那个主的身份，他的权柄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好像跟那个犹太人他们有很大的那个对抗。我们说从马太福音那地方可能就讲了很多那个因为权柄的问题，所以很多犹那个长老啦、祭司长啦、那个法利赛人就去那个想要用这个权柄问题来那个质问那个耶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安息日的设定是因为主设定，他要让得安息，神也能安息。但是刚刚弟兄教导我，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个东西？为什么亲眼看到这么多东西还没有相信 ？OK。像那个我当初信主以前也是一样，人家跟你哎 George， 你要相信这个，你要相信那个，他说我怎么能相信呢？但是很奇妙，直到有一天哎突然之间就相信了，突然之间就相信了，那就变成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相信呢，那真是很难，非常之难。所以刚刚弟兄也讲到过，这个这么多的证据，这么多的见证在那里，还是不相信。那这个是不是神的定义呢？是不是神在本来就有这定义，让这些犹太人是不是要经过这个东西，把所谓钉在十字架上，把这事情成就了以后，让以后人看到才能更相信。谢谢。
刚才就说这个犹太人，就说我们一般来看的话，我觉得犹太人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他就是撒旦的工具。因为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呢，早就知道了，撒旦也知道了，他要抵挡这件事儿，所以犹太人有时候就让你莫名其妙的，就说，哎，他们也信，看了很多神迹，但最后呢，有的犹太人呢就说，他因为有的犹太人呢就是一般的平民呢，不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更厉害了，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撒旦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们所奉行的呢，他不会听神的话了，他是会听撒旦的话了。我觉得原因主要是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说这里头呢，我就觉得就是那个这个人呢跟那个瞎子不一样了，这个人呢是个罪人。你看看这个人呢很莫名其妙，因为主就说你不要再犯罪了。犹太人的问他谁 让你拿褥子，他不知道。但是呢，主耶稣跟他讲，你以后不要犯罪了。结果呢，他马上就告诉那个谁，告诉这个法利赛。所以这个人，我就看了以后都很气他。我说这个人简直是不知恩的，就是啊。但是你看看那个瞎子，生来就瞎子那个，你看他多坚定啊，是不是？就是说他再三的来问他，就是说就是包括他父母，他父母他已经成人了，你自己去问他吧。然后这个人呢，回头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性质的人。
前面一章还是人没有满足啊，不能满足。这一章好像有点人不能得安息。我也是觉得主耶稣他是故意选择在安息日做这件事。那好像就是刚才Eric 弟兄交通到一个讽刺的意思，在殿的旁边，羊门的旁边，竟然人不认识神，竟然人是那些摊子在那边。那么就在安息日，也就实际上如果是摊子的话，他是没有安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里面是没有安息。主耶稣来到在安息日做些这些事，是让人要得安息。那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为什么父做事要到如今？为什么只做事到如今？人没有安息。如果全部都安息，人也安息了，神也安息了，那么大家都满足，不用做了。那么也就是说，犹太人看重的安息是外面的，我只要外面能够安息就安息了，但是里面没有安息。但是人竟然觉得我还是要维持在原来这样，外面能够好像做出来不动，不做什么事情，这样的当里面没有安息，人可以觉得目的已经达到。那我有当然另外我想主耶稣他借着这件事，别人没有跟他讲父的事情，他是主动的透露出自己的身份的。五章十节主耶稣对他借着安息说，我父做事到如今，好像他故意要因为他来是要将父带出来，所以说虽然别人后来因这个来定罪他，但是他是借着这件事情将自己的身份显露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显露出来。那么我就想，那刚才也是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想，那么人为什么不信？我觉得有一段话比较好像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五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那就好像你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信我？你们没有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仿佛让我想到有一句话，在罗马书第二章，好像有点关联，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像有一点的关联。那么我想五章四十一节什么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好像在这里人想的都是从神来的荣耀，人倒不接受。好像若有人来都彼此互相荣耀，好像就是说那真正的安息人不要，好像有一个形式上的安息人就已经满足了。那也就是说我想从亚当堕落一直是这样一个光景，好像说人满足的是人能够做的事情，宗教就是人能够做的事情。那明明那个摊子是他不能就宗教不能让人行出来嘛，不能让人行按照神的话能够行出来，就像摊子一样，只有那个宗教那你不能行。但后来主耶稣是让他走，让他能够行了。但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这就满足了。只要有一个宗教，我想是人的心思中就是人以人为中心，就你说可以说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也好，就从人的角度出发，好像我就满足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寻求神，追求那荣耀不能朽坏的，会觉得这个安息是不能让人满足的安息。 当人觉得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当人觉得人所互相彼此追求那个荣耀不是真正的荣耀的时候，人会来到神的面前去求。他说人确实就是觉得安息日我只要那个规条守住了，不管里面有没有安息我已经满足了，好像就可以了。人跟人之间人行出来的事情可以而荣耀了也可以了，好像也做出也有一些事情出来，人就到此为止。所以说人不会去寻求，当人觉得自己实在是不行的话，那个真正那个荣耀没得着的话，人会就是人会去寻求呢尊贵，不能毁朽坏之福，看到自己不行，就像罗马说，看到人不行，靠我所愿意的，我做不出来，最后怎么？最后是基督是生命的主，才能够让人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安息。
I just want to express a thought that I have in mind, and I was wondering. that the Jews in verse 10 the Jews in verse 10 said to him who was cured, it is the Sabbath and it is not permissible for you to carry a pallet. They could see a man cured and they were not happy to see him cured. They were so blind, they could only accuse him of carrying his pallet on a Sabbath. They were not even showing any emotion of gladness that this man was cured at all. They only were accusing him that he carried his pallet. I mean, this is so ridiculous. A man who has been ill for so long and got healed, and yet none of them were happy with him. They only want to accuse him for carrying the bed or the mat. Now, this is really blindness beyond imagination, darkness beyond my imagination. And then I begin to ponder that Jesus said, take up your pallet and walk. And three times it's recorded, take up your pallet and walk. First time Jesus said, take up your pallet and walk. You know, when you have been ill for so long, you want to walk first. You know, you want to stand up and see whether you can walk before you take up your pallet or take out your mat. But this man had that much faith that as soon as he started picking up his mat, his strength returned to his legs and then he could walk. You see, it is not that Jesus said, walk and then take up your pallet. But Jesus said, take up your pallet and then walk, which to me is so amazing. You see, and this is what the man exactly did, which if I have been ill for 30 odd years, I'm not going to take up my bed first. I won't have the strength. I'm going to walk first and then take up my bed. But this is what Jesus commanded, you see. And then, so they accused him of carrying his pallet, you know. And they were not at all happy that he could walk. Because he could walk, he could take up his pallet. And that was, in their sight, wrong. So you can see the hypocrisy of these people and the blindness of the Jews and the darkness they are in.
好，我们也一同来看看这个第五章。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高兴，因为弟兄姊妹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你从那一个38年躺在那个池子边上的病人得医治的这一件事上面，你看到神儿子所做的一些，他所显出的权柄，他对人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如果我们从属灵的一些学习的功课上面来看的话呢，那第五章的开头是给我们看到好是很细的那些东西。我个人相信这事以后就一定是在第四章的事情以后，第四章的事情过了以后，我们的主在加利利停留多久时间呢？ 约翰福音里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那个记录，我们从别的福音书上面呢也许会看到一点，在这段 空气里边主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第五章的开始绝对不是第四章的结上，因为在第四章的末了有一段的时间我们的主做了一些事，一直等到就是那个犹大人的一个崛起，那这当中有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段时间的这过了这一靠近那一个以后，犹太人的崛起的时候，那主就上耶路撒冷，那上耶路撒冷圣灵就特别记上这个池子旁边所发生的一件事，那这些事弟兄姊妹们都提到了在主在那里所做的。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去读第五章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开头这一段的主医治那个瘸腿的人的不一定是瘸腿，是那个就是这一个躺了38年的那个毯子了，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乃是为了显出底下的那一大段的话。为什么会显出这一大底下那一段的话呢？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发生在安息日。那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细细来看当时说这个坛子也病人也好，当时的犹太人也好，他们都一同乐在一种的捆绑里头，那一个捆绑就是律法的捆绑。那这一个病人呢，再加上他个人犯罪的那是罪过的捆绑，他是双重受捆绑。犹太人呢一般来说是受着律法的捆绑，那现在我们的主说了他来要叫人得生命，那这个得生命不是只限于你接受一个生命，因为是你接受了这个生命以后，神主继续要叫这个生命进得更丰盛。好，如果我们留意这一个坛子或是就在耶路撒冷这一批人，肯定他们是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是有律法，他们有圣殿的服饰，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他们宗教里头的定规和安排来遵守。但是呢我要解决问题，有一次还不是哪个地方好像是桌子问我，他是究竟有没有病好过，有没有真的是有人跑到那个池水洞的时候他们跑到池子里面，还是红军，我忘的是哪一个了，反正在这里有个弟兄问。那当然照理说是一定会有了，没有的话呢怎么那么许多人围绕在那里。但是既然是在那里，那这个池子所显明的那一个果效啊也是真的了，但是我们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固然神的话没有在那里做这个印证，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那许多的那些人在那里天使动的时候头一个下去的就得着，那谁是头一个呢？ 你可以想象那个光景，如果只有两个人在那里，你能很容易分辨出头一个，如果是一大堆人在那里，他们都一切的就注意到水什么时候动，一动的风涌涌下去了，所以也分辨不出谁是哪一个是第一个。所以我个人的个体会啊，在那里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得的痊愈过，但是人就是这样的，按照那个遗传的那说法去等候的那个意思。但是这些都不是第五章的大问题，第五章的大问题是我们的主借着这一件事情而引出下边的那一大段的话。因为这大段的话引出来是当犹太人知道是他叫这一个病人好了，然后就来直问他，就来给他为难。但是主说了那一句话就惹动他们那个更大的火，我父做事直到如今。那所以正好就说，一面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一面更进一步呢是因为他称神做他的父，所以犹太人就气得不得了。好了，就因着这样的一点，就引出我们的主在那里去发表他是谁，他和父的关系。我们的弟兄就特别引到主在那里提到父与主的父与子原为一，这里头就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很具体。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主就说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他说我凭我自己我不能做什么，我一切所做的我一切所讲的乃是根据我怎么从父那里听见和在父那里怎么看见，所以我所说的都是就是父要所说的，我所做的就要父要所做的。那当然这个谁都可以讲，你都可以向众人宣告这个事情，但是你怎么证明呢？如果你不能证明的话，那这个话仍然是空话。但是我们的主在底下就先说一些具体的事情。那先说那个具体是什么事情呢？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这个审判的权柄带出来的结果呢，一面是好些人复活，另一面是好多人给定罪下到灭亡里。那所以主一说到神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但是这个审判的权柄不是主自己要的，是父给的，这父在那里安排，他就在那里接受。那么如果我们的主他所发表的就是神自己的权柄，那么用复活和让人进到灭亡里面这一个事实来和一个有病的人得医治，哪一件事情比较大？这一个神迹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是不是？就一个病人好了，那算的就算不得是什么，因为复活比这个事情大多了，定人的罪让人到永死里面去，比这个事情大多了。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说出他是谁的时候，是把神旨意里头父的旨意在子的身上所显出的这一件事情发表出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证明？你凭什么说那么大的话？如果你找不到证明的话，你能说，他能说，我也能说，但是你说出来，你能摆出那个证明在那里的时候，那他所发表的那件事情就是非常的 严肃了。那我们看看主怎么来发表他的那个，他为他自己做的见证是那么的准确又真实。我们弟兄刚才也提到中了四方面的那个见证，但是五方面六方面七方面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点，最重要的点是在神的旨意里头的应验。那我想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底下从上头我们主所说的那番话，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在第一章在第一章里头，神的灵在那里就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现在神的独生子在那里把父显出来了，他凭借着什么来显明呢？他用什么来显明呢？现在我们的主就说出了，我就用神的权柄在那里把神发表出来。当我发表出来的时候呢，我所做的就是父所要做的，但是我所做的呢也是父在那里给我做印证的，这一点重要了。因为只有我说，你说什么话都可能是完全是虚的，但是如果我说出的话来，天上的神给我一个印证，那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主就是说到这个事情，他所做的是父所要做的，他做出来的时候父要给他做印证的。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在约旦河里头父已经为他做过一次见证，父印证他是谁。那当时听到父的这个见证的人，不单是施洗约翰一个人，还有许许多多当时在场的人。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说那一件事情，主现在是说新鲜的事情。那么新鲜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这个38年的病人，人的方法没有办法叫他可以做出来。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的主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一个一般人的话，他也不能做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就明明说了，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的时候，他不越过父给他的那个安排，他就一切是根据父，他要在哪里发表父。现在父要释放这个人，只就在底下释放这个人，人没有办法释放这个人，这位神的儿子在那里释放了。那这个是一个动作上边来叫这一个病人得着医治。那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归类在神迹，但是神迹必须叫人遇见神。如果神迹不能叫人遇见神的话呢，那个神迹就不能不叫我们发生一个怀疑，就是那个神迹的源头。那这个是题外话，我不提了。那现在我要回过来和弟兄姊妹很明确的来看，那主做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来印证他是神的儿子呢？那当然在这里有父的印证，有他自己的印证，有约翰的印证，再有圣经的印证。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注意了，按照律法上的要求，一个见证能不能成立，至少也有两个人。那么现在这里有几个呢？除了主自己以外， 我们在这在底下的一段话里头，我们看到三个，但是这三个人呢，三个事物啊，可以说是三个事物，因为里面有一个不是人，一个是父，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对不起，我要说的更准确一点，连父把父也算进去。那第一个是父，第二个是约翰，第三个是摩西，第四个呢？圣经。那么圣经律法里边的说，见证必须有两个人两三个人，至少要有两个人才能有条件成为一个可接受的见证。那但是这里已经越过了两个人的这一个了。那更重要的，刚才弟兄也提到了，那这几个见证的里边呢，是很重要的，是说到律法和先知。那律法是摩西，先知是约翰，但是律法和先知是引进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里边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字句，在新约里头那个律法和先知是主的见证，那这个很清楚。但是在主当时那个情形呢，也许犹太人还领会不过来，今天我们能领会这个，律法和先知都是引出基督，都是引我们去看见基督。但是在犹太人当时的那个心思的里头呢，他们也许并不留意到这一方面的事，但是呢，我们的主就说到了，你们天天读圣经吗？这个是在另外一章里头，这里是说到，你们都相信约翰所说的，但是呢，你们就是不肯啊。接下来就说到圣经了，他说你们天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是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做生命得生命。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话里边有一个特别的指明了，这个是我上一次我们都已经提过的了，所以弟兄姊妹留意生命记十八章里头那一个摩西所提的那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碰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觉得那个话就看过就算了，听过了也就算了。但当我们真的细细的读到整个圣灵为我们的主所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发觉那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摩西在那里宣告说，将来神在你们的中间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底下那句话是重要的，那句什么话？凡不听他所说的话的，就要将他从民中剪除。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意思？摩西，第一章，我们回到第一章，律法是由摩西传的，真理是由基督耶稣来的。我们留意到那一个区别，我们就留意到那一句生命记十八章那句话的那个严肃性和重要性。那在犹太人的心思的里头，他们觉得我遵守律法，这个律法的源头是神，我按照神的那个意思来遵行了， 那我就在神面前什么难处都神给我解决了，那我就是这个完全遵守神律法的人，假如真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当摩西在那里宣告将来在你们的当中神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如果有人不听他的话的话，这民要就被要在民中剪除。弟兄姊妹看到一个很奥妙的地方没有？如果我们在我们当时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个严重的地方，如果我们再回到那再去到那个耶利米书上头时说到那个新约的宣告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看到这个这一主的宣告的这一句话的那一个严肃。那就是说假如你把摩西所吩咐的全做对全做好，但是你不听这一个给神兴起来的那一个弟兄的话，你也完了。那说出一件什么事情？那说出这一个人的权柄比摩西所说的更大。而摩西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五经嘛，当然严格说起来就是律法的那个部分嘛，就是诫命律例和典章嘛。那你就是把诫命把律例把典章都做得实实足足，但是你就是不听这一个人的话，那你还是没有路走。当然在这个弟兄给兴起以前你可以这样走，但当这个弟兄给兴起来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这样走，你就必须从律法那里转出来，来以神所兴起的这一个弟兄做根据做标准做目的。那所以第五章底下的这一大段的话，那正好就是解决当时犹太人特别包括这一个病人在里头的他们所受的心灵里边的那个捆绑。他们心灵里边的捆绑当然对那个病人来说先说吧，整个的犹大是在律法的捆绑的底下。如果具体的用到这个得医治的病人的身上来说，是律法加上罪的捆绑，那他是这个是双重的捆绑。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听主的话，结果他就得释放了，结果他从主那里就接触到那一条生命的路了。主叫他得生命，主如果他听主的话，继续听主的话，不再落在罪和律法的捆绑的里头，他就进到生命的丰盛的里面去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是很明显的看到圣灵特意把这一件事情没有按照次序摆在第四章的后边。我们看到如果从生命从主那里得生命的这一个方向去看的时候，显然叫我们看到进入生命丰盛的一条路。这一条路你要走上去，首先你要脱离律法的捆绑和罪的捆绑。我想就和弟兄姊妹们补充这么一点点，那也就是我们就说了这一大段的话，在那里去印证他为自己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所以主在那里说道，我所做的见证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因为有那么许多的见证在那里。来固定他就是 神所要兴起的那一个弟兄，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感谢主。